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四，美国军方表示，一艘美国海军航空母舰在埃及附近同一艘商船相撞，不过这艘核动力航空母舰状况稳定，亦没有人员受伤。哈里杜鲁门号航空母舰长333米，拥有5000名船员，它的面积达到4.5英亩的飞行甲板，可容纳90架飞机。美国海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哈里杜鲁门号航母在礼拜三深夜在埃及塞德港附近作业时，同贝西克塔斯 M 号商船相撞。这一次碰撞没有危及该航母，没有入水或人员受伤的报告，航母的推进装置没有受影响，处于安全稳定的状态。海军中教戈尔曼表示，事件目前正在调查，将在了解更多信息后继续发布通报。涉及美国海军舰艇的碰撞事件极为罕见，但2017年曾经有两艘军舰在亚太地区发生碰撞，造成17名水兵丧生，引发了人们对海军训练和作战速度的质疑，促使国会举行听证会，罢免了多名军官。美东时间礼拜四下午，川普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了对等关税新闻发布会。川普公布了一份蓝图，展示了针对每个向美国入口产品征收关税的国家征收的对等关税。白宫表示此举将加强经济和国家安全。礼拜四早前，川普通过社交媒体 Social 发文说，他将宣布对等关税，并承诺令所有对美国商品征收更高关税的国家对等向美国缴纳完全相同的入口关税税率。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告诉记者，我们希望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白宫官员在电话会议上告诉记者，这些关税不会在礼拜四生效，可能会在几个礼拜内开始实施。因为川普的贸易和经济团队正在研究双边关税和贸易关系。美国商务部长提名人卢特尼克表示，政府将逐一解决每个受影响国家的问题。他说政府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将在4月1号之前完成。当地时间礼拜四上午10:30，在德国慕尼克，一辆加速行驶的汽车冲入人群，造成至少28人受伤，其中包括2人重伤。警方称这个可能是一场袭击事件。慕尼克市长莱特尔表示，受伤的人之中有儿童。事件发生在慕尼克市中心的斯蒂格尔迈尔广场。德国威尔第工会正在这个地方组织和罢工有关的抗议活动。警方说，开车的疑犯是一名24岁的阿富汗寻求庇护者，已知该疑犯曾经犯下盗窃和毒品罪行。警方透露，有人看到这辆车接近集会现场的警车，之后加速驶向一群人，警方之后向车辆开枪，疑犯当场被捕。这次袭击是在礼拜五即将举行的慕尼克安全会议前夕发生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前副总统曼斯等世界领导人都将参加该会议。慕尼克当局说，他们不认为这宗事件和会议有关。礼拜四，澳洲国防部表示，这个礼拜二，一架中共战机在南海上空向一架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澳洲侦察机发射了照明弹。事发时两机距离只是30米，幸幸没有人员受伤，飞机亦未受损。澳洲国防部发表声明称，当日澳洲空军的一架 P-8A 海神式海上巡逻机在南中国海进行例行海上监视巡逻时，中共空军的一架飞机和它发生了不安全、不专业的互动。之后，澳洲政府已经向中方表达了关切。声明中说，澳洲希望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能够以安全和专业的方式展开军事行动。2023年中期开始，有关中共军机和船舰在南海采取侵略性和危险性的行动的报告数量不断攀升。北京宣称对几乎所有该海域拥有主权， 但包括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在内的多个国家都对此提出异议。星期四，巴拿马总统说，美国政府首次利用巴拿马提供的中转机制，将119名来自中国等亚洲多个国家的非法移民送到巴拿马。这个是川普政府在移民政策上的最新措施。巴拿马总统穆利诺星期四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昨日美国空军的一架航班抵达巴拿马，机上载有来自世界各国的119人。他指出，机上乘客包括来自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移民。穆利诺表示，巴拿马根据和美国的合作计划接收了这批遣返人士，此举是应川普政府的要求而进行的，这个是巴拿马首次接收美国遣返的非本国公民航班。穆利诺说，这个是计划中三趟航班中的第一趟，总共将遣返360人左右。他还强调，这个并非大规模行动，这些移民预计将被送到巴拿马达连地区的庇护所，之后再被遣返回原籍国。
星期四，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接待到访的印度总理莫迪。美国官员表示，川普将在会谈中寻求扩大美国对印度的防务和能源出口，并进一步加强美印两国关系，尤其是在中共在印太地区日益扩大影响力的同时。美国政府官员在星期四上午的简报会上表示，美方将致力于推动对印度的防务销售，确保他们优先采用美国技术。总统还专注于向世界各地释放美国的能源潜力，并优先将印度作为美国自然资源的主要入口国，而推动其经济。两位领导人还将会讨论如何改善两国贸易，以减少双边贸易逆差。当被问及印度会不会受到川普政府刚刚宣布的对等关税冲击那阵，一位官员表示，今日会议的成果将推动双方朝着一个更加稳固、公平、有双边贸易安排迈进。莫迪在会见川普前，先行会见了美国政府效率部负责人Tesla 行政总裁 CEO 马斯克，双方讨论包括太空、移动通讯产业、技术和创新在内的问题。星期四，哈马斯武装组织表示，他将按照停火协议的规定，这个礼拜再释放三名被扣押的以色列人质。哈马斯之前指责以色列违背停火协议多项规定，包括不给帐篷和简易住屋进入加沙，还威胁说要这个礼拜六的原定人质释放行动推迟。此举被以色列和美国的严厉谴责。以色列表示，如果人质不可以按期释放，有可能恢复对哈马斯的军事攻击。埃及媒体报道说，埃及和卡塔尔成功化解了相关的争议。美联社报道，以色列还未对哈马斯的最新宣布发表评论，但是应该会继续执行双方签署的停火协议。至于第二阶段的停火，目前还未有任何实质性进展。美联社指出，目前停火未来几个礼拜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如果第二阶段停火协议能够达成，哈马斯将释放所有人质，而以军亦将全部由加沙撤离。目前大约还有73名人质未有释放，其中一半人据信已经去世。星期四，美国国会参议院对小罗伯·金乃迪出任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长进行全院投票，最终通过提名。参议院以52-48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小金乃迪的卫生部长提名，投票基本按照党派路线，没有民主党参议员投赞成票，麦康奈尔是唯一一个投反对票的共和党参议员。麦康奈尔之前亦对川普提名的其他内阁人选投下反对票，包括国防部长提名人克格塞尔和国家情报总监提名人加巴沙。 获得确认，意味着小金乃迪克服了来自医学界及国会部分成员的阻力，宣誓就任后将领导包括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和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在内的多个重要机构。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掌管超过3万亿美元的医疗支出，另外还负责监督给超过1.4亿美国人提供医疗保险的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辅助计划，以及国家卫生研究院。礼拜四，日本汽车巨头日产和本田正式结束合并谈判，宣告这项价值600亿美元的交易失败，但这两间汽车制造商承诺还会将在电动汽车方面保持合作。日产和本田公司曾寻求联手合作以对抗行业竞争。据消息人士披露，由于分歧日益扩大，尤其是本田建议日产成为其子公司，令谈判变得更复杂。日产公司作为日本第三大汽车制造商，面临诸多问题，到而家冇喺当年嘅危机以及前董事长喺2018年被捕下台所引起嘅动荡完全恢复。经纪公司利昂印证券嘅日本汽车分析师表示，本田相当有信心，而且有好多对佢哋有利嘅因素，而日产就处境欠佳。日产的合作伙伴三菱汽车亦曾参与合并讨论，该公司亦在礼拜四退出了谈判。三间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展望未来，三间公司将在战略伙伴关系的框架内合作，目标是智能化和电气化汽车时代。礼拜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不会接受俄罗斯和美国在没有乌克兰参与的情况下就俄乌战争达成的任何双边协议，还呼吁欧洲在谈判中占有一席之地。路透社报道，泽连斯基在去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的途中对记者说，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根本无法接受任何没有我们参与的协议。之前一日，美国总统川普分别和泽连斯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对话，还宣布开始谈判。川普还表示，他预计将会见普京，可能在沙地阿拉伯。同样在礼拜三，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尔在北约总部举行的乌克兰军事盟友会议上表示，恢复2014年之前的乌克兰边界和被乌克兰加入北约都是行不通，这个令到欧洲担心白宫可能谋求在没有欧洲和乌克兰参与的情况下和俄罗斯达成协议。泽连斯基强调说，美国和乌克兰在和俄罗斯方面对话之前制定结束战争的计划很重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